欢迎来到第73天，今天这一讲是 AI 编程助手。编程助手的效果高度依赖上下文，它需要知道项目结构、相关文件内容，依赖版本与团队约定，才能给出可用的建议。
今天要达成的目标是能说明编程助手的效果，为何高度依赖项目上下文，并列出应提供哪些信息，能区分建议型与可执行型助手的责任边界差异，能为助手的文件修改与命令执行设计、审查与确认流程。
与聊天式使用相比，命令行形态的助手可以直接读取仓库、运行命令并查看结果，因而能基于真实反馈迭代，而不是凭猜测生成。这也带来责任，它能修改文件、执行命令，因此权限边界与变更可见性至关重要。每一次改动都应当以可审查的形式呈现，重要操作需要确认。使用上的关键纪律是，生成的代码必须被审查与测试，把能跑当作正确是最常见的事故来源。
先看第一部分，上下文决定建议质量。
同一个问题，助手在不知道项目结构时只能给出通用写法，在能读到相关文件、依赖版本与团队约定时，才能给出可直接使用的建议。因此，使用时的第一件事是提供足够的上下文、项目的目录结构、正在修改的文件、相关的接口定义以及团队的代码风格与约定。把这些约定写进项目内的说明文件，让助手每次都能读到，比每次手工粘贴更可靠。能够执行命令的助手有一个本质优势，它可以运行测试、查看报错，根据真实反馈调整，而不是凭猜测一次性生成。这把生成代码变成了迭代到通过的过程，质量通常明显更好。代价是它需要文件读写与命令执行权限，因此必须明确哪些目录可写，哪些命令允许执行，哪些操作需要人工确认。
再看第二部分，审查是不可省略的一步。
生成的代码必须经过与人写代码同样的审查，常见的问题包括使用了项目中并不存在的接口，引入了不必要的依赖，忽略了错误处理，或者实现方式与项目既有风格明显不一致。审查时应当特别关注边界情况与错误路径，这些是生成代码最容易省略的部分。把改动以差异形式呈现并逐处过目，比通读整份新文件更有效。能跑通不等于正确，测试通过只说明覆盖到的路径没问题，而生成代码可能恰好绕过了测试覆盖的场景。合理的验收标准至少包括改动范围与预期一致，没有顺带修改无关文件，新增逻辑有对应测试，错误路径有处理，以及依赖与约定符合项目规范。把这套标准固定下来，可以显著降低先合入再说造成的返工。
这里插一道自测题，为什么能够执行命令的编程助手通常比只能生成文本的助手效果更好？这带来什么额外责任？
它可以运行测试，查看真实报错，并据此调整，把一次性生成变成迭代到通过的过程，因而更可能产出可用代码。额外责任是它需要文件读写与命令执行权限，必须明确可写目录、允许执行的命令范围，以及哪些操作需要人工确认，并让每次改动以可审查的形式呈现。
再来一道，为什么测试通过不足以作为接受生成代码的标准？合理的验收标准应包含什么？
测试只覆盖已有的路径，生成代码可能恰好绕过未被覆盖的场景，也可能引入无关改动。合理标准至少包括改动范围与预期一致，新增逻辑有对应测试，错误路径有处理，依赖与代码风格符合项目规范，并对边界情况专门审查。
这一讲最容易踩的坑是不提供项目上下文，得到通用但不可直接使用的建议。把生成代码直接合入，跳过差异审查与边界情况检查，赋予助手过宽的文件与命令权限，重要操作无人工确认。
在一个真实小项目上，使用编程助手完成一次改动，记录它读取了哪些上下文，做了哪些修改，并对结果做审查与测试。动手步骤是，在一个本人拥有的小项目中，先把团队约定与项目结构写入项目内的说明文件，使助手每次都能读到，提出一个具体改动需求，记录助手读取了哪些文件，执行了哪些命令，做了哪些修改。 以差异形式逐处审查改动，标出使用了不存在的接口、缺少错误处理或风格不一致的地方，为改动补充测试并运行，写出本次的验收标准清单，说明哪些项通过，哪些项需要返工。
钻学完的标准是提交项目说明文件与助手读取的上下文记录，提交改动的差异与逐处审查结论，标出至少一处需要修正的地方，提交补充的测试与本次验收标准清单及通过情况。
第73天 AI 编程助手就讲到这里。